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十一问：同辈之间的责任是什么？答：同辈之间的责任是彼此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价值，在他人面前把荣荣归给对方，为对方的恩赐和进步高兴欢喜，好像是自己的恩赐和进步。好，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说长辈对后辈晚辈之间有这种责任啊，那同样同辈之间也有同样的责任。我们说当孝敬父母实际上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就是彼此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价值啊，它的最根本的根基就是我们是神所造，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不管他的学识高低，不管他的职业高低，不管他的道德水平高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所以在他人面前把尊荣归给对方，为对方的恩赐和进步欢喜，好像是自己的进步和恩赐一样。当我们读到这里，你马上我们就有一个体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体会到我们人真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的进步，别人的蒙神祝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嫉妒。但是这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为别人的恩赐跟进步感到欢喜。好，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十诫，赐下这美好的律法，让凡心里归向你的，凡蒙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凡体会到这救恩之道寻求你的人，都可以满满的得着，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该怎样行。主啊，你十字架的真意必向我们显明，因为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你已经带领我们，你赐下圣灵保惠师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为你而活，彼此相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我们愿意你来安慰伤心的人，赐恩给软弱的人，扶助他们，你来带领。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对于我们的真正含义、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对于现代人来说，十字架有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信主它是一个祝福的标志啊。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徒都会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啊。那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你，但十字架也是一个宗教的标志啊。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会带十字架，我们中间也有人带十字架。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带十字架的时候，他可能是基督徒啊，他可能是天主教徒啊，他可能是东正教徒啊，也许有些新兴的宗教他们也带十字架。那这变成了一种宗教的教这个事物啊。那也有的呢，十字架成为了一种时尚的装饰品。我们看有的人他虽然不相信上帝啊，他也带十字架，对不对？他的这个十字架的耳环，然后还带着 tattoo 啊，他可能并没有相信上帝，但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时尚的装饰品。在保罗的时代并非是这个样子，十字架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荣耀的标志。我们说十字架，他说对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死了，对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死了，我只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那个 十字架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羞辱的标志。如果说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等于说我只夸耶稣基督被凌迟处死，我只夸耶稣基督坐了电椅，我只夸耶稣基督被针刑注射死刑。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不以别的夸口，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人们所不愿意提起的，让人厌恶的羞辱的记号，保罗拿来说我要夸他。那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和应用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可以透过这四个部分啊，加拉太书里面这个经文当中所讲的这四个部分来看待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反面的典型啊，十字架反面的典型，那当然就是割礼，代表割礼的这些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啊。那第二个呢，是十字架的正面典型，就是我们刚才所背诵的经文，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第三呢，就是十字架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它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做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人，这就是十字架真正的含义。当然最后我们看到十字架有一个应用，就是凡按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能够领导我们，而且愿耶稣基督的恩常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看这四个部分。所以保罗他一开始呢，他就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一般在保罗那个时候啊，人们写信常常都会有一个书记啊，他们写信是写在一种埃及产的铺草纸啊，草纸上。我们中国知道我们有造纸术，埃及呢有铺草，就是一般在尼罗河旁边的这种铺草纸啊，然后他们写在上面写的呢，一般保罗都是找人代笔的。那到了这个时候，保罗说，请看我给你们亲手写的字是何等的大，他开始亲手写字了。我们现在我们好像很难，尤其是新时代，可能老一代的我们这里的长辈还能够体会到这种激动，但是新一代很难了。新一代一般都是 texting， 对不对？微信，你很难看到写信吧？反正我是10年没收过一封信啊，我们很多人都10年没收过一封信，一般都是 email 啊，是吗？但是你知道信那个笔记啊，实际上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东西。你想，你很久没有看过，看见某些亲人了，然后忽然这个亲人来了一封信，你看到他亲手写的这个笔记啊，你就有一种兴奋感。这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体会到，但是可能长辈一些的会真正的能体会到当时收到信的时候那种激动啊。问的他不是那么容易联系的，不是说我们现在啊，我们跟国内的亲人，哎，我晚上想见的时候我打开视频啊聊啊就可以，但是那个时候都见不到面的。音信皆无的，你如果在外地的话，一年恐怕也见不到一次面。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封信，而这封信是亲手写的，你就知道这个亲手写的信代表着一种关切跟爱，这种爱是始终如一的。这也是我们说真正的爱跟虚假的爱之间的区别。真正的爱啊，是没有目的的，他就是爱你这个人而爱。虚假的爱是有目的的，对加拉太人来说，一些假教师就是有目的的。 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遇到，我们觉得传福音好像也有目的，他对我好是因为，他想让我信，好像传销一样让我进去，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们这种爱呀，应当是一个无条件的耶稣基督的，不管他信与不信的爱。在加拉太书4:17-18讲到那些假教师的一种爱。我们可以来看那是加拉太书的4:17-18哈，他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也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换句话说，那些假教师是怎么样做的？就是保罗在那里的时候，那他们要和保罗来争夺这些信徒，所以呢，就对这些信徒特别的热心，特别的好。保罗一走呢，危险竞争不见了，就放下来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爱应该像保罗的爱一样，我们对待人的爱啊，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回应为转移的，他信不信的好，他回应不回应你都好，你是真正的去爱他那个人，去爱这个失丧的灵魂，这是真心的爱在保罗身上所体现出来。所以他虽然离开了，他也知道那些跟他竞争的人已经冷淡下来了，他仍然挂心着这些加拉太人，用真心真情写信给他们，表达他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的表现，是一种没有目的，我是指没有自私的目的，当然这种爱是有个目的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这个安慰，但是没有自私的目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这就是神的爱。那当然下面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的爱，犹太的教师是有目的，他们有一个反面的典型。这个反面的典型啊，实际上是反映出了我们的人性。我们的人性的这种爱啊，通常都是有一些目的的。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这种人性的爱驱使之下，不单指付出爱的一方是在受到奴役的，而且领受爱的一方也是受到奴役的。但是呢，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爱啊，这种唯独恩典、无条件的、唯独信心、唯独基督的爱，这是一个让人得自由释放的爱，是真实美好的爱。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在这里讲，都是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那么为什么要让加拉太人受割礼呢？他说希图外貌体面，换句话说，保罗解释了这个假教师在这个跟加拉太人相处的时候这种本质。我们就可以想想，我们平时我们说友谊友谊哈，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也有相近的本质，他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这个什么叫做希图外貌体面啊？它英文是 make a good show in the flesh。 希图外貌体面就是在肉体上好看，在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罪性上好看。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热衷于外在表现的信仰，希望别人不管是否是真的是真的相信，反正外在遵守一些礼仪，这样子就好看。他说希图外貌体面的人，这些人希望这些加拉太人，这些这个加拉太人能够相信他们所讲的，所以呢好让他们面子上好看。你看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哈，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是会希望面子上好看，但是实际上传福音呢，是应当是一种真正为对方好的心。所以当这些人希图外貌体面的时候啊，他就勉强他们受割礼。什么叫做勉强啊？这个勉强就是一个字典上说是出于友谊的压力或者强迫，友谊的压力就是说我对你好，拼命对你好，然后你觉得有压力，你就愿意听我的受割礼。那或者强迫某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的教士，他们是透过友谊，透过强迫要求加拉太人受割礼，但实际上是外在的，他并不关心这个加拉太人心里面是不是相信。他意思就是说，哎呀，反正我千方百计你就受了割礼就行了。但实际上你知道，最重要的是心里面的，外在的不是救恩的必要条件，割礼不是，洗礼不是，割礼跟洗礼都不是，圣餐也不是，到教会也不是，祷告也不是，这都不是救恩的必要条件。救恩的必要条件只有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口号，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样一个口号呢？就是出自于《使徒行传》15章1节，《使徒行传》的15章1节，我们可以来看啊。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换句话说什么呀？你不受洗礼怎么样啊？不能上天堂，不受割礼啊，你不能上天堂，就是这样的意思。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实际上是内心的变化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的这个潜台词就是人必须首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啊，这是对于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所说的。他们认为人是必须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的。救恩就是十字架上加上割礼。我们想想这个跟人的本质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说我们人的本质实际上都是希图外貌的，这样人的本质你要很了解一点点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因为为什么？因为知道羞耻，所以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来遮盖。所以我们从本性上面，我们希图装饰好自己，好掩饰内在的罪。我们从本性上，我们希图外貌好看，我们都要在外在的装饰上希望好看，不管这个装饰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学识、学位、地位，甚至说是品行，我们都要在外面上加上装饰，好遮盖我们内心内在罪人的本质。我们第一次呢见到人的时候都喜欢夸奖别人，好赢得别人的喜欢，但背后呢你知道是一种勉强，一种奴役。而且你知道这是不但只是奴役自己，而且是奴役别人，所以大家都会不敢真正面对自己，而是怎么样呢？而是需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伪装成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教会其实也一直受到这样子的试探， 所以马丁路德这样说，他说教会一直受到试探，要把福音变成十字架再加上什么，不管是别的什么，是某种行为或义务，某个圣礼或社会原因，问题是总是在加上。那所以我们呢要保持福音的本色，不能在福音上面再加上什么。那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你是一个罪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得救，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为你而死，承担了你的刑罚，你就得救了。不要在其上加上任何的善行，或者说道德，或者说学位、功绩。所以不要在自己的上面加上，有类似有些传道人，都是 他去到非洲，有50万人参加他的聚会，不需要加上这些，因为他是一个大罪人，罪魁 Benny Hill， 大罪人一个，罪魁一个，不管他怎么吹牛。我大家可能不知道 Benny Hill 是谁啊， Benny Hill 是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不管他怎么吹牛，他是大罪人一个。因为福音不能在其上面加上任何的东西，而且他在这里说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犹太人外面的原因是因为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为什么怕呢？因为你知道在他们当时的时代这个犹太人的社会是非常热衷于一些东西的，有点像我们那种文化大革命一样，知道吗？你都需要在他们那个时代是要热衷律法，热衷割礼，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你一定要热衷毛主席的红宝书，你一定要热衷这些东西，你凡是你不热衷这些东西的，你都成了有问题的，你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逼迫。这我们就看到这个当时的人，他们不受割礼，这些外邦人说信主了是基督徒，当时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但他们已经不受割礼，而且在加拉太的犹太人跟基督徒一起吃饭跟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你知道这个是不能允许的，因为正统的犹太人不能跟外邦人一块吃饭不能跟罗马人一块吃饭。为什么？因为你一起吃饭呢就被污秽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彼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在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没有到了时候呢，他们就和这些加拉太人没有受割礼的一起吃饭，等到从雅各那里一来的人一到，他马上就躲开了，连巴拿巴也在那里装假。保罗说我一看他们所行的与福音不符，我就当面顶撞他。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会招来逼迫的，这些人之所以要勉强人受割礼呢，是怕受逼迫，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实际上就是让犹太人跟外邦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把所有的界限都给拆除掉，所有的界限都给拆除掉，都在十字架的福音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在我们当中没有在上的在下的为奴的自主的老板员工，有钱的没有钱的，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了。任何要保持这种不同跟差距的都是错误的，这种分割，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分割，是否定了十字架。 但是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当你这样子去宣扬的时候，你就知道会受到逼迫的。啊，你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你看有没有人会拒绝你？那个，我就记得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无神论者，当基督徒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啊，他就说 How dare Christian say that， 说这个基督徒怎么敢这样说，啊，基督徒怎么敢这样说，我们不能行有道德的事情。实际上基督徒并不是说他不能行有道德的事情，基督徒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行有道德的事情，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每个人都不能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因为他的标准太高，我们通常都是拿人的道德去衡量。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这样讲，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不能因为怕受逼迫就妥协。当然我们的挣扎是真实的，有一个解经学家他就这样子讲，他说如果我相信我的好友将来真的会下地狱，我就会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吗？但是呢，那样的话我就会失去所有的朋友。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如果真的是相信福音呢，你就知道你不给他传福音他会下地狱的。但是如果你去告诉他的话，你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所以你看到这种挣扎是很真实的，但实际上未必，啊，你真实的去告诉他这个福音的话，未必会失去这个朋友，因为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会感谢你的。但如果怕受逼迫就成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这个反面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们人的本性的，啊，就是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遵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就是说受割礼的，啊，他们自己都不遵行自己的律法，自己也守不住自己的律法。这实际上对于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这受洗的，啊，自己也守不住律法一样的。因此我们看到，啊，假教师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守不住还要别人守，我们把这个叫做假冒为善，虚伪，啊，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虚伪的。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这个比喻当中他这样子讲，他说人的虚伪是什么，啊，他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啊，你们有祸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了死人的骨头跟一切的污秽。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哈，就像粉饰的坟墓，当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很好看，很光鲜，我们也打扮得很光鲜，但是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表面上加拉太人受割礼，犹太人是想在他们的肉体上夸口说，你看我带了多少人归信犹太教啊，你看我带了多少人信主啊，要在他们的肉体上夸口。但是真正的相信却是内在的。我们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人实际上都是这种虚伪的，人真的是很虚伪啊。 对，我都是很虚伪的，你知道。为什么说人是虚伪的？这个"虚伪"这个词不单只用在坏人身上啊，你看不起的人，而且能用在你自己身上。我这个星期一，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星期一我这个带着女儿，我的这个姨娘要去这个一个高中的基督徒团契，他们在 Wilson High School 里面一个基督徒团契，啊，他就去到那个家里面，我们开到那个梅森大学的时候，我看到旁边哇，那个红绿灯一二三跟 Main Street 交界啊，你如果熟悉那儿你就知道啊，那旁边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人站在那里举一个牌子，我很好奇，我说他们在示威吗？我跟我的女儿说，这个他们举这个牌子，我说我很想看看那个示威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一直他们都不转在我这边，他们就面对那个一二三。忽然有一辆车过去了，然后他们都欢呼，大声欢呼啊！我说为什么为谁欢呼呢？结果我的女儿就也叫出声来说：“John Depp，Johnny Depp。”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Johnny Depp 是谁啊，著名的演员，对不对？《加勒比海盗》，有看过那个电影《加勒比海盗》？他在这里干什么呢？为什么在这儿呢？啊，他有个 lawsuit 在 Fairfax Court 里面有个 lawsuit，因为他的妻子写了他关于他不好的一篇文章，他告他的妻子毁谤他的名誉。啊，你就看到他的。那个里面，大家，他的妻子说：“你 abuse 我。”John Depp 说：“你虐待我，互相指责，你虐待我，你虐待我。”那实际上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律师结案陈词的时候，这个他前妻的律师啊，叫做这个 Amber，他前妻的名字叫 Amber 的律师结案陈词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了一点，他说。他说：“Amber，你不是完美的，但是，Johnny Depp 只要虐待了你一次，他就是虐待者，所以你就不是诽，你就不是毁谤。陪审团，你们要记住，你只要虐待一次，你就是虐待者。所以你看到，这个律师实际上说的是有一点点道理。”实际上，你说谁是虐待者呀？John Depp 跟 Amber，他们都是虐待者。我们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虐待者。我们不但只虐待我们的太太，我们也受我们的太太的虐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但是网上你知道，不知道真理的人，他们不能明白。我看网上的评论，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哈，上评论，一个男生就特别的兴奋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哎呀，在美国这个女权主义盛行的时代，终于出了一口气呀，因为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个 Johnny Depp。但实际上你知道，只有圣经才给出了。一个答案，所以你知道，你看待很多的时事的时候，你怎么看那个 shooting？你怎么看待？你是可以看待哈，但是从圣经里面看待的时候，你就知道所得到的答案不是人们想得到的答案，他所得到的答案就是，就算是校园枪击，它只能反映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包括那些小孩子在内。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最需要的不是拥枪，还是控枪，最需要的是福音。因为这个枪手他在长大的过程中，他一定受到了很多的虐待，他才会变成这样子，受到了罪的很多的虐待，但是他自己也犯了很多的罪。虐待从哪里来？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都会体会到某种程度的，这个世界上，你看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 真是可怜的，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家都完全对为对方舍己彼此相爱的世界的话，就不会产生这样子的悲剧，也不会产生这样子的人，也不会产生什么 Johnny Depp 什么 Amber 这样子的 lawsuit。 我相信在天堂里面没有这样子的 lawsuit， 在天堂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枪击案，因为人们都是完完全全的彼此相爱，正如耶稣基督爱了你一样。我们怎么看？你能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要想看的话，就这样看，给你一个紧迫，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可怜人，真的很需要福音，需要从那个瞎眼的状况下开眼睛，需要从睡着的状况下醒过来。所以你看到一个正面的典型是什么？正面的典型就是十字架的典型。保罗在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夸口不是别的，不是他的这个一些引以为豪的东西。所以 John Stott 他就说，什么叫做夸口？夸口就是我们对某样东西引以为豪，引以为人荣，引以为乐，引以为信，引以为爱，引以为生。什么叫做夸口？你夸的东西啊，就是你引以为豪，引以为荣，引以为乐，引以为信，引以为生，引以为爱。你要夸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夸这个什么，哎呀，你要我去了这个哈佛毕业，我是哈佛毕业的，那你以这个你的学位引以为豪，引以为荣，引以为乐，引以为信，引以为爱，引以为生，对不对？你什么夸口，你就以什么为你的偶像。但是我们这里要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所夸口的时候，你是把你自己跟你夸口的东西都绑在一起了。你绑的东西如果是不正确的东西，就变成奴隶；你绑的东西如果是正确的东西，你就得到自由。当你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你就得到自由。所以保罗他以十字架为荣耀，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所做的没有任何一样可以值得我自己夸口的，错我都有，但是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以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来夸口。你说我不好哈？没错，我是一个罪人，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你以十字架夸口的时候，你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了真正的释放。所以我们应当以十字架为夸口。有一位解经学家他这样说，他说十字架不是引以为荣引以为夸的某样东西，而是引以为夸的唯一东西。我们唯以十字架夸口，因为十字架表明神爱我们直到我们死。神借着他独生爱子的死救赎我们，十字架表明我们已经被救赎了，基督已经为我们救赎付上了全然代价。十字架表明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基督摆上自己为赎价除去了我们的罪。十字架表明我们已经称义，神看我们为义了，神的愤怒已经挪去，现在我们在他面前是无罪的。所以你看到当你与十字架夸口的时候，你所有的重担放下，所有的遮掩放下，可以非常自由的生活，非常喜乐的生活。 所以保罗接着说，他说因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到这里有三个十字架，对不对？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了，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了，第二个，我和耶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什么叫做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不是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世界是指这一个时代不敬虔不敬畏神的享乐，是被罪辖制的没有救赎的人性，是离开神的世界，是寻求自我欲望满足的思维模式。所以这些假教师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你看他们为什么呀？他们想着，哎，他们要受洗，我们回去跟那里就好交代了，对不对？我们跟耶路撒冷就好交代了，他们都会夸奖我们的，我们就受人尊重了，我们就有体面了。但保罗说，这都跟我无关，世界上的事情啊，都跟我无关，因为我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既然与耶稣基督同死，要与他一同复活，这就是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节所讲的。第六章第六节讲什么？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的旧人，你过去的那个你，不管他是你觉得你过去你引以为荣的你，还是你过去你觉得不光彩的你，都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使罪身灭绝。他的意思是什么呀？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样我就不再去做那些东西的奴仆了，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自由。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就是把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除了耶稣爱你，为你完完全全的舍己而死，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你知道你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块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你跟这个世界来说没有关系了，你也不用去贪图，他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你跟这个世界已经无关了。所以世界对他来说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痛苦是为什么？人为什么这么多痛苦？因为受这个世界的奴役啊。我们以前受过很多奴役，你仔细数数，也许我们现在还在受奴役。有没有受绿卡的奴役？你如果还在办绿卡的话，你受绿卡的奴役，受工作的奴役，受夫妻男女情感的奴役，受这个儿女的奴役，当然我们也奴役别人，这是不自由的。但是如果就世界而论，你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想想佛教里面讲了一个忘我，对不对？你要不要有除去执念？但他说你自己除去执念，他没有给你一个根基，对不对？你就别想了，那么多烦心事儿，你一想呢，你就自己受罪，所以你别想就行了。但是耶稣基督的信仰告诉你一个更美好的，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想啊？你有一个根基的，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已经赐给你更美好的，那个最美好的，可以战胜这个不美好的，所以你就不用想了，因为你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与他一同复活，有更美好的耶稣基督的爱，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盼望跟你在一起，这些世上的事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我们以前有的人他 一失业，他失业了，他一点，他好像，这个基督徒并不怎么担心，啊，他并不怎么为自己失业而担心，当然也会努力寻找，但是并不为失业而那么担心。为什么？因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东西了。所以他原来担心那个沮丧那个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遵行上帝的真理。所以，十字架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第三点啊，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紧要。世界的东西啊，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紧要。对于保罗来说，他这个纯正的犹太血统全无紧要；他在加玛列门下这个著名的学院受教全无紧要。他都把他们当成粪土，这些动物都全无紧要。最要紧的是什么呀？做新造的人，哎，你成为了一个新人，不再是你以前的那个旧的你了。你是个新的，旧的已经不能再缠着你、绑着你了。那什么叫做新人？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文字，实际上跟加拉太书5章6节比较相近。5章6节这样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怎么样啊？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这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关紧要，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么新人是什么？我们的新人是信心生发出爱。那什么叫做信心生发出来？就是你的信心呢，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了，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感受到他的恩典，你就愿意去爱人了。从里面往外的无条件的给别人的爱，采取行动去爱人，这个是有功效的。哥林多前书7章19节怎么讲？他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不。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神的什么诫命啊？神的诫命是什么？我又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不是外在的形式，不是买一束花、买个蛋糕。当然，他是从内在里面，因为这种精纯的、纯洁的这种爱、无条件的、舍己的爱，而愿意付出行动，遵守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正确的诫命的这个渠道去爱人。哎，这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最重要的什么？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有个 Timothy George，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包括悔改的整个过程，圣灵重生的工作使人悔改。当上帝的灵更新你的时候，使你悔改，并且信靠耶稣，每日致死罪，每日更新生命，然后在圣洁上慢慢长进，以至于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新造的人代表一个新的本性，以前都是自我为中心最大的，新的本性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了。全新的欲望，以前都是自己想着我该怎么享受，我该怎么生活，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欲望，以神的荣耀为荣耀了。全新的爱好，全新的习惯，全都在圣灵更新信徒的工作中被重新塑造。最重要的是成为这个新造的人，也换句话说，这个新造的人呢，是上帝借着他的灵不断的一点一点把你塑造出来，不是马上变化，重新创造你，一点一点的，你重生之后，点点的喂养你，你已经点点的变化，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崭新的人。 到了末日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第四点，十字架的祝福跟应用。保罗接下来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你看到什么样的人蒙福啊？他不是说信主的人蒙福，这里有一个特点，他并不是说，并不是否认因信称义哈，但他这里讲了一个信的另外一个侧面。他说凡照此理而行的人，那我们就知道怎样子照此理而行啊。这个理就是规则规律，就是 rule， 英文就叫 rule。 凡你照着此理而行的，那规则是什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因信称义，接受福音，因为福音在你里面扎根，圣灵在你里面护理你，所以啊，你就活出美好的生命来。这个凡照此理而行的，愿神的平安怜悯在他们身上是有效的加给他们。哎，我们知道，你知道照此理而行不是说你做了以后我很不错啊，我照此理而行，不是，你照此理而行以后，你所领受的是什么呀？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是什么意思？上帝怜悯就是这个意思，哎呀，你有这甘心乐意的心很好啊，可是你做的还是达不到要求，但是我怜悯你，就是这样子的怜悯。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你的罪，所以你就领受了平安，领受了怜悯，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这是祝福，领受了这个福分。第十七节是个应用，怎样子活哈？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印记？叫 stigma， stigma， 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咒诅。耶稣基督的咒诅是什么？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标记，所以你们都不要搅扰我了。你也不用说你多么不好多么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没有用了你也不用说你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没有用了，我不会为此而伤心的，但我会为此而悔改。所以保罗说，你们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我带着耶稣基督舍己背负十字架的印记。一方面我们卸下重担，一方面我们愿意舍己，所以你不要搅扰我，不管你是什么样我都爱你。所以这就是，你看我们如果真是面临试探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宣告，这是多么美好。夫妻正在吵架的时候说，你不要搅扰我了，我爱你，我愿意舍己，我知道我错了。你说这多美好呢？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夫妻吵架的时候，你这儿错，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是对的，都是这样。所以这是很美好的宣告。保罗有一个愿望，就是弟兄们，愿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换句话说，那个背十字架的耶稣啊，他藏在你的心里，所以你甘心情愿的在世上为主受苦，这个印记是个荣耀的印记。约翰加尔文怎么说呢？约翰加尔文这样说，保罗为福音做见证，遭受各样的监禁、捆锁、鞭打，被石头砸，为什么？即便是世上的征战将他摧残，他把这个看作 领发的勋章嘉奖勇士们，因为我们的元帅基督也有他自己的勋章，他会把这个勋章嘉奖给勇士们。我们看到这个勋章是什么？十字架。所以你不要光带着十字架啊，你要知道你带那个十字架是有一个意思的。天主教的不要只画这个十字架，画这个十字架有一个意思，任何的罪你都不背负，但是你甘心情愿的背负十字架，舍己爱人，赖恩典得救。所以这样是福音伟大的呼召，这就是十字架的爱。我们也愿这个最后这个结束的话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十字架的反面典型和正面的典型。主啊，让我们效法保罗的样式，因着十字架我们得释放，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舍己相爱，因着十字架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的恩常在我们心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